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
光。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上一次节目我们谈到读圣经的七个步骤，这是很重要的啊，也是很基本的。这七个步骤我再给你重复一遍。第一，是用祷告做开始。第二，是读圣经。第三，是研究圣经。第四，默想圣经。第五，读别的关于这段经文的解经书或者有关的材料。第六，服从遵守圣经所讲的。第七，是传给别人。诗人在诗篇119篇18节那里这样祷告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那么这个祷告啊，是我们开始读经的时候应该做的祷告。我们要祈求训诲师，也就是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保罗为以弗所的信徒所祈求的也是这件事。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1章17-18节那里，保罗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保罗不是为他们求财富，也不是求健康，而是求神给以弗所的信徒有智慧，让他们能够明白神的启示，更认识神。那意思就是好叫他们明白神的话，眼睛得到开启，知道他们所蒙的恩召有何等大的指望。我们信徒今天要祈求的最重要的呢，就是要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等于神的话，那要明白神的话，就非要靠圣灵的指教不可。神是急着他这本书圣经来向我们说话，这本圣经是一本超自然的书。保罗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儿。神的事儿是要靠神的灵的，神的话也一样要靠神的灵。如果神不向我们启示，那么坦白说呢，我真的没法明白神的话，也不认识神。今天我能够知道神对于一些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怎么想，那是因为神的灵借着圣经向我启示。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16章12-16节那里这样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等不多的时候， 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主耶稣已经差派了圣灵来做我们的训诲师，在约翰福音14:26那里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啊，就是我们的老师，他要引导我们明白真理，所以在你读经之前呢，你先要求圣灵来指教你。这是今天我要跟你讲的第一方面啊。那第二个步骤呢，是读圣经。读圣经我这么一说呢，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每一位主日学每一位圣经的老师呢，都会对你这样说，如果你想明白圣经，你就要读圣经，你要一遍一遍的读。在旧约圣经尼希米记8:1-3有一段很有趣的记载，经文说啊，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及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呢，很多呢都是从来没读过律法书的，就是说没有读过圣经。那么这里记载以斯拉在众人面前宣读律法书，第8节这样说啊，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我相信啊，当时文士以斯拉读完了一段经文之后，他会停下来给百姓提问题。那么在当下呢，还有立位人会帮忙分析讲解，使百姓能够明白以斯拉所念的。所以我们想要明白圣经呢，我们就非得读。那今天有一些教会啊，已经不太注重圣经，甚至呢在崇拜的聚会里头连讲道都取消了，这是很可悲也是很危险的现象。对圣经最缺少认识的是教会的会友，他们根本就不读圣经。一个不读圣经的基督徒啊，他就没有资格叫做基督徒。弟兄姊妹啊，我们要读圣经，但不是单单读你喜欢的那几节啊，或者你喜欢的那几章，而是读整本圣经。第三个读经的步骤呢，就是研究圣经。圣经是要你花时间下功夫去研读才有收获的。如果你念数学，你就知道啊，你不可能在临睡前啊随随便便看那么一两课的课文你就会做那些练习题，你非得要花时间用脑筋去计算思考你才能明白啊。圣经也是一码事，你要花时间找出时间，利用你的时间去研读它。神的仆人约翰卫斯理在读圣经方面下过很大的功夫，他每天早上4-5就起来读圣经，他不是只读一本圣经，而是一口气读5种不同语言的圣经。他就是这样下功夫去读，所以神很重用他。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步骤，那就是默想圣经。默想啊，是神教导他儿女的一个功课。神曾经吩咐他的子民要常常默想他的话。旧约圣经申命记6:6-9说啊，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那么这些吩咐呢，是从神而来的，他要以色列民把他的话写在门框上。那换句话说，就像一个广告牌一样啊，就像你每天在街上看到的这个商品的广告或者什么酒的广告。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吸烟喝酒？是因为受了广告的影响，耳濡目染，所以就吸就喝。神很了解我们的本性啊，他吩咐他的子民要把他的话写在他们经常看到的地方。你看，写在门框上、城门上、戴在额上、挂在身上，他们走路要谈论神的话，坐下也要谈论，睡觉也要谈论。神要他们常常默想神的话。那到底默想神的话是什么意思啊？诗篇第一篇一二两节说得好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默想就是反复思想，像这个牛啊反刍一样啊。你知道牛这个动物很特别啊，它早上在野地吃草，太阳升起来之后呢，它就跑到树荫下去躺卧了。躺卧的时候，你看到他嘴巴不停在那嚼嚼什么，可能是一两个小时他都在那嚼。他把清早啊一大早吃下去的胃里头的草呢反刍出来，不停的嚼，他就是在那默想啊。我们读圣经就是要这样，把神的话记在心里，然后不断的去默想它。很多时候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呢，我会花几个小时不断的重复的读一段经文，一直到我从神那里得到新的亮光为止。所以我觉得默想是很好的一种操练，要随时随地让你的心思充满神的话，一节一节的经文反复默想它，你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有很多人有读圣经的习惯，但是可惜啊，他们常常是读完马上就忘了，甚至读了之后根本想也不想，读了就算，或者是一读完圣经马上关灯睡觉，那么这样就把所读的都忘得一干二净了，那是白读啊，徒劳无益。默想那是我们现代基督徒遗忘的事儿啊，也许电视电影或者卡拉 OK 等等娱乐占据了他们默想神话语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下定决心实行天天默想神的话。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记载了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在车上读先知以赛亚书，他读到一段不明白的经文，那么另外有一个叫腓力的人呢，他懂那段经文的意思，好了，那么圣灵就指示他挨近这个埃提阿伯太监的车，向他讲明那段经文的意思。这位埃提阿伯太监明白这段经文之后呢，他的生命啊就完全得到改变，他相信了耶稣，还求腓力给他施洗。圣经啊还提到这位太监是欢欢喜喜的走路，为什么那么欢喜那么乐啊？因为他下功夫默想神的话，他读以赛亚书53章那里预言到基督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花时间默想那位被宰杀的羔羊呢？他是谁呀？他降生到人世间来把我们这些远离的羊圈、走迷路的羊带回他的圈里，你有没有经常默想这些事儿？埃提阿伯的太监他就默想神的事，据说呢这位太监信了主之后回到埃提阿伯呢，就在那里建立了科普特教会。我们知道这位太监明白了圣经之后，他真是满心欢喜的。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五个步骤，第五个步骤就是读别的关于这段经文的解经书或者任何有关的材料。我知道这一点呢有一个危险性，因为很多人呢 啊，他们往往太依赖别人说的话啊，还有有的书提供了一些错误的教导，所以你读这些书的时候你要小心啊，要留意他所说的是不是跟圣经不符。有几本圣经的参考书能够帮助我们更明白神的话，这几本书呢就是圣经手册、串珠圣经、圣经词典、圣经辅读等等。那刚才讲过，你不能太过信赖别人对圣经的解释，你自己需要求圣灵的帮助去分辨和吸收那些正确的解释。那第六个步骤呢，就是顺从和遵行圣经的话。要想明白神的话，顺从的态度那是非得有不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那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要他离开家乡乌尔，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听完就遵从神的命令，就去，就出去了。然后呢，他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只是后来因为迦南地遇到饥荒了，那么亚伯拉罕就自己做了主，到埃及去暂时的寄居，一直到了亚伯拉罕回迦南地，神才再一次向他说话。那为什么当亚伯拉罕迦南地碰到饥荒，他到埃及之后神不向他说话呢？是因为亚伯拉罕没有听从神的吩咐，私自自己做主意去埃及，所以等到他对神又有了顺从的心之后，神才再向他显现，才给他新的指示。那今天呢，神同样要求我们对他有一颗顺服的心，如果我们是顺从神，神就会向我们启示新的真理。其实呢，福音赐给我们也是为了叫我们能够顺从主。圣经里头讲到关于福音真理的一段最重要的信息，我相信就是保罗的罗马书里头所讲的话。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五节指出，顺服福音是重要的。经文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在罗马书的最后，保罗又回到这一点上啊，就是16章26节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并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及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保罗在罗马书这封书信里头最后提到的就是顺服真道。在罗马书一开始，他讲到福音是什么，然后他就指出信徒要怎么去实践信仰，他非常着重对真道的信从啊。那么意思就是要我们顺从遵守真道。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就是因为不信服真道，于是呢受到神的仇敌魔鬼的引诱，他们甚至不顺服神，于是就落在咒诅里头了。顺服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知道啊，如果不顺服神，神就不会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所以要想从圣经里得到益处，我们就必须要顺从圣经。那另外，那些不信的人，非基督徒，常常以我们有没有顺从圣经来判断我们的信仰，所以为福音做辩护最好的方法就是活出福音真道的要求。有四位传道人在讨论哪种圣经的翻译本对自己最有帮助，其中三个人的看法都不同，最后一位传道人呢，他一直没吭气，一直沉默。后来那三位传道人问他怎么不吭气啊，他说，我喜欢我母亲的翻译本，因为他把圣经活了出来，他天天实行圣经的真理。那么这位母亲可以说是个实践信仰的人呢。保罗曾经这样对哥林多的信徒说，你们就是我的见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急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 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顺从圣经是每个信徒必须做到的。今天损害到基督教信仰的，往往就是来自教会的会友，因为他们没有顺从圣经，不信服真道，所以造成别人啊，造成别人的绊脚石或者难处。很多年前啊，有人问一位英国的律师说，为什么你不当基督徒啊？为什么老不信呢？他回答说，如果我不是遇见那些叫做基督徒的人呢，我早就成为基督徒了。那就是说这些基督徒没有见证，没法带他信主。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啊，一个基督徒如果不顺从圣经，就会成为别人的拦阻，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我们实在需要省察自己，看看我们有没有顺从神的话，有没有活出我们的信仰。那么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去传给别人。我们不但要读，要研究圣经，要默想圣经，还要去传给别人。如果你读了圣经，你不把你所得到的跟别人分享，那么你对神话语的认识就会达到饱和点。神不希望你成为一个出世的基督徒，出世就是说跟那个世界无关的啊，不是出生啊。神也不希望你成为一部会走路的圣经百科全书，他不希望你明白了整部的圣经，整本圣经，但是你对周围的人呢，一点帮助没有，那么你对神的心意是完全不了解的。神要你将自己从他话语所得到的再传讲出去，叫别人得益处，不然的话，恩典到了你身上就停止流动了，就出不去了。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是的，拿什么劝勉呢？就是你对圣经的认识，你在神里头的经历，拿这个来彼此劝勉。神吩咐我们做他的见证人，他不是要求我们成为学者，他不是要我们成为一部会走路的百科全书，说啊，你圣经有不明白的你可以问我，因为我都读过了。神不是要求我们这样。你不要把神的真道埋藏在你的笔记本，不要把神的真道只埋藏在你的脑袋瓜里，你得拿出来啊，拿出来跟别人分享啊。有人说，教育的过程就是把教授笔记本里的资料传到学生的笔记本里去，这中间没有通过任何一方的头脑。这句话呢，我相信对现在的教育是个很大的讽刺，但是事实上啊，你留心啊，很多时候基督徒不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对待神的真道吗？没有实践，就更谈不上和别人分享。所以求主激励我们，常常愿意和别人分享神的话。如果你真的能够经常的传讲神的话，分享你从圣经里所得到的亮光，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去传讲，你的灵命呢就越成长，信心就越活泼。你越去传讲，神也越给你更多丰盛的信息和教导。那么今天我们特别思想读圣经这七个步骤，那希望呢你能够按着七个步骤来读圣经，也更希望在读的过程里头，神给你更多的亮光，你能够越来越渴慕神的话。好，我给你再重复一遍这七个步骤。第一，就是用祷告做开始，求圣灵引导你明白真理。第二，读圣经是 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一遍一遍的读。第三是研究圣经。第四，读完了之后要默想圣经，不断地把神的话拿出来反复的思想。第五，可以读别的释经书或者注解书，但是要求圣灵帮助你分辨，看看他解释的他说的话是不是符合圣经，是不是能够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第六是顺从圣经，读了之后你要遵守里头的教导，你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第七是把所读到的你所得到的传给别人。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时间里头所要分享的读经的七个步骤。愿神帮助你，叫你在圣经里头，在神的话语上得到造就。那么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呢，我就要开始为你介绍圣经的第一卷书，那就是创世纪。那么既然下一个节目时间我们就会来讲创世纪，就希望你能够先把创世纪啊看一遍。创世纪，那么其实呢，你要是这样的略读一遍呢，很快你就读完。如果有时间，当然希望你啊读多一两遍。那么到时候呢，我们在讲的时候，我相信呢，就大家会在灵里头有一些回应了。那如果说你说我手头上我没有圣经啊，没有圣经，那我建议你呢，或者看看周围有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有没有弟兄姊妹，又或者说周围的聚会点教会如果有圣经，你就去最好是手上有一本圣经。因为呢，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日常生活里头，我们靠什么来判断是非呢？靠什么来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呢？就是靠圣经。离开了神的话，我们没有力量；离开了神的话，我们没有准则；离开了神的话，我们跟属世的人一样过属世的生活，我们没有一个标准。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标准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所以说，认识圣经就是帮助我们更好、更清晰地知道神的话，认识神的话，了解神的话，从而能够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话能够使我们在基督徒生活里头满怀信心，遵行神的话能够在我们生活里头多经历神，经历神的教导，经历神的引领和经历神的看顾。好，愿神赐福你，也保守你们的全家多读圣经。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